继续看这个参考资料。首先呢，先看这个四千啊，四千的一段文字。他说：“虽一点在上，啊，这个三点呢，就是心的一致。心的一致啊，一点是在上，一点在上，不同点水之中，啊，重啊，是三点水，啊，上中下三点。而这一个一致的一点呢，在上面。”可是下面的两点啊是并列的啊，所以呢，一点在上，不同点水之中啊，三德一耳。虽然法身本有，不同的是别教为惑所缚。这个别教的人认为这个法身是本有的，没错，但是呢被无明所缚。我们上起心论就是这样讲的。啊，就是被无明所缚，但是这样的讲法就是别教，所以叫做界外的相即以及不相即啊，来分为远教或者别教。在界外啊，如果事和理相即的话是远教，对不对？如果事理不相即的话呢？这个事啊，里面包括了清净的，包括了杂染的，都属于事。那么在起心论的话呢，像这个始觉四位，这是清净的部分，对吧？始觉四位是清净的部分啊，三细相六处相是属于杂染的、污染的部分，这些都属于事。现在讲别教的话呢，是不相即，就是觉与不觉啊，清净的跟杂染的本身彼此之间是不相即的。然后呢，无论是清净，无论是杂染，跟那个离体之间，跟真如那个离体也不相即，事和离不相即啊，净和染不相即，这就是别教。如果是原教呢？事和理是相即的，事即是理，理即是事，而事里面的有杂染的部分，有清净的部分，气气皆精啊，杂染也是精啊，荡体即是这个离体真如，真如本身不分染净的，这个染净是怎么分呢？在别教里面才分啊，有净有染。那么界内的话呢，如果相即的话呢，就是通教，对不对？如果不相即的话呢，是藏教，对不对？啊，理事不相即，通教呢，当体即空，当体即空，但是在界内的法，当体即空。别教的话是界外的法，当体不是空，要灭了惑，啊，才会证得空。灭了什么惑呢？比如见识惑。要灭掉才能够证得空，对不对？灭了尘沙以后才能够证得假，灭了无明以后才能证到中道第一，对不对？所以在别教来讲都是不相即。那么这一句话啊，说是不同于别教为惑所缚。那么别教为惑所缚，跟这个法身本有啦等等的这些道理啊，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啊？后面妙中超才来解释啊，因为四千这样的讲法是太简单了啊，我们学的话呢，看了这句话呢，不见得能懂，所以呢，妙中超啊，再来详细的把这句话呢。把它解释，所以下面的妙中超啊，一大半是解释这一句话，就是别教为惑所缚。所以我们把这一句啊，这个参考资料上这一句啊，把它这个把用线呢、啊，把它这个注出来啊。后面解释啊，一大半是解释这一句啊，这句话不好懂，所以智利大师啊，他后面的妙中超啊，详细的解释。
再看，虽二点居下，这个新的一字两点呢、啊、是放在下面，不同烈火之痕，不同于这个火字啊，四个点呢、啊、都是在横向的排列，这有出不同的。三德一耳，虽然二德是修成，这个二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般若跟解脱。这个般若跟解脱是需要修的，要有修的，如果不需要修就成佛了，那大家都不要修，三德立刻就显现了吗？不修就显现吗？不可能，还是要修。所以这个二德啊是要修，但是原教的二德修成啊，不同于别人，别人就是别教的人，离体具足而不相收。这个离体具足而不相收呢，后面妙中超解释啊，后一半是解释这几句，这个这几个字，所以我们把离体具足而不相收啊，把下面、啊、用这个笔啊把它画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四千的文字啊，只是出了两个题目，没有加以详细的这个分析，没有加以详细的解释啊。这两个题目里面告诉我们原教跟别教是不同的，只是这样而已，看起来呢太简略，所以呢不太容易懂。下面呢看妙中超啊，是千云，我们或者这样，上面画的别教为祸所覆啊，写个一，写个一啊，上面写个一，编个号码。然后是千的最后一句，离体具足而不相受啊，写个二。下面的文字呢就是解释这两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千云别教法身为祸负责，这个前面写个一，就是解释上面是千的第一句。然后呢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是千言别人离体具足而不相收啊，这个地方我们也把它画一画，写个二，这样就清楚了，针对性把它标示出来啊。妙中超的解释呢就是解释这两句，先看第一句啊，别教法身为祸负责，良友不知本觉之性啊，俱染恶德。就是别教的人认为实有染恶，真正的有无明，真正的有尘沙，真正的有见识，别教的人是这么认为。而这些祸呢，他能够把这个真如啊本觉啊能够覆盖住，这是别教的人。而不知道这些烦恼，这些无明或者尘沙或者见识啊，通通都本来就是气气结晶，不知道。所以别教的人不相及，染无的就是染无的，清净的就不是染无，染无就不是清净。清净跟染无啊都不是那个本觉离体，这是别教，不相及嘛。这些这个无明啊，这些尘沙，这些这个见识啊，都需要用智慧，用般若智慧啊去把它断除掉，这是别教。因为实有染污啊，实有染污，这是这样的讲法。我们一般我们学的话，我们也接受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大家都接受啊，因为无明烦恼覆盖了真性，真如本性，所以我们才流转生死的。现在我们修行就是要除掉这些无明烦恼， 才能够把真性啊，真如本性啊，才能够显露出来嘛，那个般若智慧才能够显现啊，让法身显露出来。我们知道法身是本有啊，可是被无明所覆盖啊，这都是别教。别教的人就是这样子认为的啊。所以良友不知本觉之性具染恶的，这个就难懂。我们平常喊的嘴里面都是怎么讲的呢？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啊，苦报就是法身，对不对？三句如果加起来，用那个慈州大师的数据来讲的话，他加一句啊，烦恼即是菩提，那个菩提是般若德，对吧？菩提就是般若智慧啊，就是报身啊，啊，生死即是涅槃，那个就是解脱德啊，涅槃就是解脱德。那法身呢？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我们众生的苦的这种果报。所以这样子才知道惑业苦啊，就是三德，那是圆教，对吧？我们上礼拜才讲，苦报即是法身，烦恼即是涅槃，烦恼是惑，苦报是苦，苦即法身，惑即般若。业呢，生死这种的业呢，业就是所有的这种的造的这个，不管你造的清净的业还是染恶的业，通通都是解脱，这个就是圆教，是性中本具。性中啊，没有清净，没有染污，没有这样的对立。在别教来讲，修的时候啊，是破除了这个烦恼染恶，才能够显现清净的智慧啊。大智慧光明仪怎么来的？是把无明除掉了才显现。圆教不是这样讲，圆教没有这样子的讲法啊。即染恶德，就是这个真如，就是本觉，所以才有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即是菩提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这个这一种的这个讲法，那是圆教。所以别教没有这样讲法，别教怎么可能生死即是涅槃呢？烦恼即是菩提呢？或者苦就是法身呢？别教不是这样讲，圆教才这样讲。圆教这样讲，就是认为别教说为啊这个惑所覆啊，真的真实的有这个惑覆盖住了真如本性，这是别教。圆教的人认为本觉之性具染恶德，所以才说啊，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苦即是法身。是故染恶非二德也，这是别教的人认为，一切的染恶，也就是惑跟业，不是般若德，不是解脱德，这是别教的人认为的是这样。故别惑通惑，各位注意一下啊，别惑是界外菩萨的惑，这个别鉴别什么呢？不是二圣人的惑，是大圣菩萨的惑。菩萨的惑呢，就是尘沙惑跟无明惑，这是别惑。通惑呢，三圣共通的惑，就是界内的见识惑。通惑就是见识，三圣共有的叫做通惑。业师四师，业师呢就是三系，就是无明业相，就是第八识啊。 各位没有学过起心论的就注上去，就是第八识里面的杂染的部分。学过起心论的就知道是无明业相以及这个能见相以及境界相，这个是识的这个业识，这三系，这三系就是第八识的自体分、见分、相分。下面是四识，四识呢就是四出，六出里面的四出，就是自相、相续相、自取相、即明自相，就是这四出啊，就是第六识所生出来的这种妄、虚妄这个杂染的这种识，第六识里面的杂染的部分就是四出啊，第八识里面杂染的部分叫做业识。烦恼结业就是惑跟业，烦恼是惑，结业是业。下面说三圣六道变异分段，这是苦，所以呢这个就是惑业苦啊，众生流转生死就是在惑业苦里面一直打转啊，哪怕是菩萨还有变异生死苦啊，还是有惑有业有这个苦，成佛以后才通通都惑业苦转变为三德密藏，要成佛以后。此等一切迷中二法，迷中的二法就是惑跟业，如果悟了以后呢就不是惑业了，就是般若跟解脱了，就解脱了，对吧？啊，悟中就是般若，就是解脱，迷中就是惑跟业二法，非二佛性，不是那个了因跟缘因佛性，任何一个众生在因地里面这三因佛性都是具足的，对不对啊？都具足啊。那么等到这个把所有的无明烦恼断尽了以后，这个就是佛，这个就是般若，这个就是解脱啊，来配这个三德啊，在因中这三种佛性啊通通是具足的。那么现在呢说迷中的这个惑业二法非二佛性，跟这个两种佛性呢正好是相反的立场啊，完全是敌对的。这是别教的人认为，原教的人认为所有的惑业当体即是这个两种佛性，就是两种佛性，性中具足，它本身就是气气皆净，没有染净迷雾这一种的对待的这一种的情况的，在法体当中是离体当中是没有的，别教才有，原教没有，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别教的人修行的时候怎么修呢？次第的修，对不对？先要这个修这个空观，断这个见思，然后再修假观来断尘沙，然后再修中观来断无明，这是别教菩萨。原教菩萨从明智位开始学习经教理论，就知道没有这一种的这个对立的问题，当体即是这个佛性，当体即是本觉，就是离体，无论是清净的无论是杂染的，都是换药换病通通都知道，没有真实的药也没有真实的病，都是换的，而且知道那些烦恼那些东西都是就是生死，就是涅槃嘛，烦恼就是菩提嘛。原教的根性的人一听经一闻法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修行的时候他会不会去次第的修呢？不会，他修的是什么呢？啊，一心三观， 下手就是修三观，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他开始修就用这个来修，那么这样子的修法，但是他的断惑的时候呢，哎，很奇怪，这个见识惑还是先断，尘沙惑还是第二次断，第二段无明惑还是最后才断。这个呢，在智利大师的著作里面也有个比喻，就是当你用一心三观的这个智慧之火，这个火是大的不得了的火，去烧一块铁，这块铁呢生锈，生的是严重的不得了，就比喻做凡夫，外面的都是烂铁包在那里了。当你火一烧的时候呢，它本身啊，本来是烧这块铁啊，并不是为了外面的那个粗的那个铁锈啊，已经要剥离的那种铁锈去用火烧，目的不是要去掉那个东西，目的是要把它烧化，烧化了以后把它倒到模子里面铸成一个佛像，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法宝，目的是这个，所以用很大的火去烧它。可是呢，把它掉下来的那个尘垢啊，先掉的是什么呢？那个粗垢先掉，就等同于我们在修行过程中用一心三观的这个智慧火去这个观这个中道，观这个空假中，一次的观三谛，一次观，结果呢，真正先落下来的是见识，先断掉的是见识，所以在原教的七心位就断了见识了，对不对？原教七心啊，八性开始就断尘沙了，对不对？到了这个原教初住位的时候怎么样呢？见识尘沙都已经断尽了，原教初住位就开始断这个无明了，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自然而然就是这样断了。可是修行人本身他并不是要求先断见识后断尘沙，并不是这样，别教就是，别教先修空观，所以要到别教的七住位才断这个见识，然后从八住开始断尘沙，一直要到这个实行位、实回向位，才把尘沙断掉啊，分界内尘沙、界外尘沙，然后到了十回向会修这个中道第一，这个第一地观，然后到了初地才证得一品的这个法身，断一品的无明。他是有目的的照这个次第来修，而原教菩萨他从明智位开始，一直到观行位开始修了，开始修观了，原教的观行位就开始，五品弟子位就开始修，但是他修的是这个一心三观，那样的观法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在此等一切迷中的惑业二法，别教的人认为非二佛性，不是这个俩因跟原因这两个佛性，既非佛性，乃成定有能夫之惑。所以别教的菩萨认为真的有能够覆盖真如本性的这一种的烦恼，是故但有法身本觉随于染缘作上一切迷中之法。所以他修行的时候也知道啊，这个法身这个本觉啊，能够生出种种的始觉智啊，熏习以后生起始觉之智啊，随于染缘生起始觉智啊，作上一切迷中之法，就是在这个惑业烦恼当中啊去断除，以是名为名曰为惑所覆。所以世谦讲啊，是说别教为惑所覆，所以呢，这个别教的人修行的心态、修行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子的，从真如本觉当中啊熏习，然后呢外
加上三宝作为助缘，于是乎升起这个始觉智，然后一段一段的去断这个惑，真的有惑要除，所以叫做为惑所缚。应知复意啊，不同泥土复比顽石，这个跟世间的这个泥土把这个顽石把它这个盖住，不同于这样子的啊，因为泥土跟顽石都是没有这个知觉的啊，这种的。既复淡中佛性之理，这个烦恼这个业既然覆盖了淡中佛性的这个理体啊，如纯善人啊，用比喻说一个纯善的人啊，纯朴啊，行善这种的人啊，一切恶事啊非本所能，跟这个恶啊是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啊，善人跟这个作恶啊，或者有这样的心思啊，都是格格不入，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为恶人逼啊，跟那个恶烦恼在一起，如同啊被这个恶人啊逼迫啊，所以另作重恶，还是没有办法，就如同就是一个人啊习气啊。很重，烦恼习气很重啊！一下子啊，虽然是想要向上，可是呢，身不由己啊，还是难免要去作恶。这个就是为恶人弊啊，另作重恶啊。故说善人为恶所缚，应须啊，还用随染的觉性。随染的觉性就是在染污当中啊，升起这种生死无常、痛苦啊要离苦啊等等的想法。这个随染的以后升起这种觉悟的这种性啊，别缘真谛啊，个别次第叫做别缘，先缘什么呢？先缘真谛理，即以熟中，再缘熟地理，再缘中地理。所以次第别修空以及假这两种，先从空啊去断这个见识，再修假去断尘沙，修空假的两地的圆因佛性跟了因佛性，圆了两种佛性啊，或者呢程度提高了啊，中边圆了啊，就是边指的是或空或假，中是指的是淡中之理，这样的圆了啊，这个了因佛性啊，其实指的就是自己能够证得这个理的智慧啊，也就是朝这个根本智啊这个目标前进啊。圆因佛性呢，修的是福德善行啊，原因佛性啊，就是平常做一些这个啊善事，做一些修福的啊修善的这种行为。了因佛性呢，是观空或者是观熟或者是观中的这种智慧啊，智慧就是了因啊，善行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修空假的圆了，或者修这个程度提升的话呢，修中边的圆了，种种的二因佛性，或初圆次了，在修行过程中，或者先修圆因再修了因，或初了次圆，或者先修这个了因，这个从解门啊，从智慧啊入手，再加以这个善行的这种辅助原因，次第翻破一切迷法，有次第的啊，别教修行啊，都是顺着这个次第来的啊，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翻破一切的迷法，就是惑业，显于法身本觉之性。
这样子的修行，次第的修行，能够显现法身本觉的这个性体。是故复礼啊，成于于中义。
所以别教的菩萨
认为是实在的，由这个烦恼业覆盖住这个真性啊，真如本性。修行的过程当中，用次第的方法去修，于是乎啊，变成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中相的这种树的方向的这种的这个情况。
所以别教菩萨就有树的方向，修行过程啊，正理的过程，都变成了这个树的方向啊，中的方向。
原人不而，他现在讲原教的人，原教的人不是如此，以知本觉具染恶性。他知道所有的惑业通通就当体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叫做界外的相体。体染恶修即二佛性，用体的这种方式，就像界内的通教的人啊，用这个体空观，现在界外的菩萨用体空观，用体假观，用体中观，就是用一心三观，当体即是，这个叫做体染恶修，修的还是一心三观。这个染恶即二佛性，这是原教的人所领悟的这个道理。故通惑别惑啊，通别惑，通惑就是三圣共通的惑，就是指的见思。别惑呢，指的是尘沙无明，就是大圣菩萨的惑，叫做别惑。是业思等啊，是是就是自相啊，相续相啊，啊自取相啊，即名自相啊，这个是第六识的惑。业思呢，就是无明业相啊，能见相、境界相，这个第八识里面的惑。等等的一切迷法，一切杂染的这些法啊，当处即是圆了佛性，没有覆盖的问题，没有能覆所覆的问题，它当体就是圆因了因两种佛性。稀有佛性更覆佛性，既然认知这些染恶都是佛性，那就没有覆盖的问题了啊！佛性怎么能够覆盖这个佛性呢？如君子不弃，这个弃啊，就是拘泥于单一的用途啊。这位君子人具备了智慧，样样都通啊，所以呢，他说善恶俱能，行善当然是很擅长，但是面对这个恶的染恶的这种环境，他也是应付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圆熟，所以很自如啊，轻松的面对，并不是说他去作恶啊。这个修行到这样的阶位，原教的修行人不会去作恶的啊，所以碰到了善的这一种的境况，或者是要恶的境况啊，境界通通都能够很熟练的、很圆融的去应付，这个叫做善恶俱能。或同恶人做诸恶事，如果碰到恶人啊，去这些恶人当然是要做恶事了，就是烦恼本身啊，他会要去做恶事，而这个原教的修行人呢，则仗己能够彰显自己的，反而在这个恶染的这种环境之下，能够彰显他是超越啊其他的人，他的能力啊，他的智慧啊，处处都是非常非常的出众的啊，出类拔萃。所以彰显他的能力，何复之有，绝对不会被那个烦恼覆盖。 别教的人修行碰到了这个烦恼重的时候啊，就难免会有挫折，而原教的人是不会的，碰到了这个恶他去应付的时候是很轻松的把它应付掉，能够彰显出他处理这种情况是高明的很。故提二迷以为原了，这两种迷就是惑业的两种的迷，就当体就是原因佛性跟了因佛性，显发于正因佛性，显发于正啊，正就是正因佛性，显发出啊，他都能够非常的善巧啊，所以这个原了二德啊，是体迷而得，不需要就是辛辛苦苦的去把这些。迷中的这个两种惑啊，要去把它压制住，压制住很难啊，扶住先扶，再想办法慢慢的来断，不需要啊，圆人修行啊，不需要这样，就体察，就当体，就体察这些迷中的这些惑惑然，立刻就能够得到这个两种德，就是部分的解脱德，以及。这个般若德转变为这样子，好，圆了二德，体迷而得，用体察的方法，善巧的这种方法就可以得到亦当所发，在意义上把它当作是所发，能发的就是那个体啊，体察二德就是所发，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呢，原是修德。这两种佛性，原因佛性、了因佛性，是修德，证明是修德，因为是用这个体空、体假、体中而得，所以是修德，复当能显。能显什么呢？能显那个正因佛性，又能够显现正因佛性，所以遂分修性，虽然这里面讲原因了因的佛性是修德，正因是本性中具有性，本性中就具有，可是呢皆本具，认知上知道这三种啊，通通都是本具，而原因了因啊，是要靠这个体空、体假、体中来修得的。修得不是外来，修得是本具，这是原教的人的认知。所以皆本具故，亦不成宗。在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三点水的那一种的这个数的方面的排列，因为它是本具，知道是本具，虽然本具，但是呢后面的那两个就是般若德跟这个解脱德啊，是需要修，怎么修法？体空、体假、体中，用体察的方法来这个开悟的，所以还是有修这个修德的这样子的意义的啊。所以三个都是性中本具，可是呢两个是修德，一个是本有啊，法身啊不需要修，般若跟解脱是需要修的啊，三德通通本具，这个知道，可是两个是要修的啊，一个是不需要修的啊，所以两个是能显，一个是所显。那么解释了跟第一句啊，就是
不同别教为祸所缚。我看各位听的大概头也昏了，有没有问得出问题来？问不出问题的也有，我相信啊，听了半天问题也没得，没办法问啊，说不定根本就一谈迷雾，好像啊也有啊，请说什么？是般若跟解脱，哎，这是能显，这法身。这个是譬喻，对不对？
对，没错，它是譬喻。但是
譬喻什么呢？你知道吗？譬喻就是一心三观。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想譬喻的是他在本性本具的这个指涉的对象是指本具它的种子，善恶的种子，还是善恶的能力？像这边看起来好像他讲这个猿人他是具有恶人的能力，那我的问题是他有没有恶人的种子？我们讲性具三千，这是。
天台宗好像没有讲种子啊，只是啊，就是说一种潜能或者一种本能也好了，就是说他因为智慧比较锐利，所以他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染恶荡体即是这个真如，即是本觉，即是实相，对不对？啊，一切就是事理相即，染净。这个事当中就包括了染净的这些事跟理是相即，当体即是，这是原教的人的一种觉悟，他所领悟到的理论方法都是这样子的。不同于别教的人所实有烦恼，烦恼就不是智慧，就是染污跟清净是不相即的，不同的，完全性质完全不同，然后事跟理又不同，因为什么？有烦恼辅助嘛，有烦恼辅助的这个事里面包括了始觉四位，包括了三系六出的染，包括了始觉四位的净，染跟净不同啊，染跟净的这个事跟理又不同，要把烦恼除掉以后理才能显现嘛，时有烦恼覆盖，但是原人不同，猿人知道事即理，这个事里面包括了染净在里面的啊，跟那个理是一体啊，根本上就是认知上就不同，因为这样的认知，所以他修的时候就是用一心三观去面对啊，碰到染污的也好，碰到清净的也好，他通通用大智慧这个火啊去烧，就是用大智慧去关照，所以他碰到染污的时候，他应付起来啊是轻轻松松的，善巧的啊，不但没有困难，而且能够彰显他是出众啊，出乎这个所有众人当中啊，他是这个特别的啊，显现他的这个能干啊，智慧超群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他并不是翻恶为善，而是只是显让本性显现而已。
我们叫他本性的时候，是跟善恶有没有关系？
他根本就善恶，他并不是不认知，而是他知道这个本性中就具足，因为天台还讲了性恶，性恶是不能断的，对不对？如来不断性恶嘛。什么叫做性恶呢？也是智利大师的著作里面才介绍的清清楚楚。所谓的性恶是什么呢？就是法门，恶法门。对，所谓的性善是什么呢？善法门。而行为上的这种恶，无论是思想，无论是言语，无论是身体的动作，身口意三业的那个叫修恶，比如十恶业，我们现在讲的十恶业，真正的有人去做了，这个叫修恶。如来是断修，可是性恶断不了，为什么呢？
叫做恶法门啊。所以在祖师们的著作里面有这样的这个譬喻，秦始皇啊，除了造万里长城，还有一个叫坑儒，对不对？把读书人，你们这脑筋最那个的啊，或者像这个要录音，我们不要讲共产党，就是说你要把这一些这个读书人，秦始皇啊，因为读书人头脑比较聪明，脑筋复杂，这个皇帝啊要独裁的话呢，看到这个读书人是最头痛的，把他用这个活埋，坑儒是不是活埋啊？把他活埋。可是呢，你对于这一种的，比如这个儒家所讲的伦理啦、道德啦，或者是君什么君亲民贵啊什么等等的这一种的啊设计等等的这一种的思想，你能够灭掉吗？那种思想那种道理就是法门，灭能够灭掉吗？不能灭。那么比如说魔王啊，魔王他希望把佛教灭掉，你只能个别的去影响一些修行人，把他变成他的魔子魔民，他能做得到。你把整个的佛法要灭掉可不可能？就是所有善的这个出世间的这种的善巧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灭不掉的。这个什么叫做性？是不能改变的叫做性，对不对？不改的叫做性。无论是恶的性，无论是善的性，是不能够灭掉的。所以恶法门、善法门、出世间的上上善的这种法门能不能改变呢？不能够改变，它是天然的会存在的。所以佛是什么呢？天台宗讲佛是已经断了修恶而不断性恶，禅体呢正好相反，对吧？断了这个修善而不断这个性善，这个禅体不断性善。禅体有没有办法去断掉这个所有的一切善善的这个法门？能不能断呢？不能断，他只是断了这个修善，就是行为上的善，他已经断尽，什么恶事都做啊，什么恶事都做，这个叫做修恶啊，表现在身口意的行为上叫做修恶。修善的善的行为表现在身口意三业的行为上叫做修善啊。所以这个性啊就是这样子的。对啊，谁知道现在在佛法来讲的话，所有的一切的染恶，原教来讲的话是这样子 啊一切的恶，在真正的原教的那个离体当中是没有善恶可言的啊。至于那些法门天然的就存在啊，没有对立啊，因为一般讲善恶的话呢，善跟恶是相对的，在那个离体当中是没有这些的，有相对都是属于事相上的，离体上不是这样子，离体上没有的，就是佛所讲的，现在要一直佛一代十教里面都要这个提倡的，就是最高的那个真理。性只是说不改嘛。它可以是指的是空也叫做性，假也叫做性，是吧？熟地也是性啊，啊中地也是性啊。这个性质看你它代表什么，对吧？最高的真理，最高的那个真理也是性啊，啊最高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中间没有对待的问题，没有善恶对待，啊没有染净对待，那是最高的真理。染净对待。都是善恶对待，都是事相上的问题啊，都是别教的人所修啊，别教的人他有善恶啊，他有染净，他修行的过程中他就有次第啊，要怎么样子去把那个祸啊把它要除掉，然后就自己的地位往上提升，再除掉多少又往上提升。原教不是这样子修法，原教知道那个不需要去断的，你只要对那个真正的那个三谛之理，用一心三观的方法，就是说希望能够 就是说朝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用这个体察的方式，而不是去分析了以后把它除掉，不是的，不需要除。他那个智慧之火在天台来讲，这种的智慧之火比起那个别教的那个小火啊，那是不可以做比拟的啊，要用一心三观的这种智慧火啊，去观这个三谛这个理。那么所有的染恶呢，经不起这个火烧呢，自然而然就自己就去掉了，就灭掉了。他不是故意要去去掉它，因为他的心目中他不是问题。他修行的过程中就是以三谛这个目标啊，用这一种三种这个一心三观来管。他不是像别教的人的修的，就是说我针对见识惑，我就修空观了，然后除掉了，哦，好，这个面对这个东西要除掉它。原教不是这样子，他这个现在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很难这个体会到这些道理。他现在告诉我们，原教的修行是这样子啊，既然是性中具足的啊，就不是问题啊，没有覆盖的问题，不认为它是可以覆盖住这个真性啊。但是当你观这个三谛这个最高真理的时候呢，自然而然那个见识惑就先断掉，所以这个很难懂。就是其实我讲是这样讲，我也不懂啊，因为我也不会啊，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他反正是祖师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去理解，说不定理解也有错，也不一定啊。但是只是给各位做参考，因为各位反正在这里啊，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听的课也多嘛，啊，不妨从不同的讲课的人那里听听看，是看这个别人怎么讲。现在不是我们这个阮学长、阮居士在那里讲妙中钞嘛？到时候你们反正这一段在大正藏大37203页嘛，到那个时候你听他怎么讲嘛，做一个不同的这个比较啊，这样子可能会那个，你现在听的糊里糊涂的好像一团迷雾，没关系啊，像走马看花一样啊，看一点是一点啊，不清楚没关系，多看几次就清楚。好，再来第二啊，是千言，别人离体具足而不相收，别教的人认为这个离体当中是具足这个三法的，哪三法呢？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离体当中他也承认是具足啊，而不相收，就是彼此之间啊没有这个成熟的关系，就是没有这个就是谁属于谁，没有，三个变成是通通是独立的。他承认他是离体当中具足三法，而这三法呢没有这个这样的关系。这个三个啊，或者说法身、般若、解脱，这三法离体当中都具足，但是呢这三法彼此之间呢没有这样的关系，这是别教的人啊，刚刚犯的毛病啊。前面讲的他的毛病是变成树的方向啊，因为有惑覆盖住了，所以呢修行的过程中就要先修什么，再修什么，然后最后修什么，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间变成了三点水中的方向啊，产生了这一种的关系。现在呢在离体上他认为三法是本来本具，本来就有的，但是呢因为他认为有惑所覆盖住，如修行了以后呢，他认为这三法是各个独立，互相没有隶属的关系，所以变成什么呢，有恒了。所以别教的人修行的时间上他是有一个这个 树的关系，中的关系。修成了以后的三德，彼此之间呢，变成是一个横向的各个独立的排列，跟那个医治啊，新的医治的这样子的方式啊，完全不同，啊，变成一个三这个火，像四点的火这样的横向排列，或者一个川字，啊，四川的川，啊，三个各自独立，这是别教的人，发生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认知，当然指的是地前的菩萨。刚刚我讲过，别教的人如果证得了这一个初地以后，他就变成原教了，他就通通把过去的错误通通都改过来了，啊，变成原教。而在地前的时候，他接受的教法以及他修行的心态，这是有错误的，啊，就是犯了。上面刚刚那个错误呢，就是中向的修，啊，就是树的方向，三点水的方式去修，修一点，再修一点，再修一点，这个从低到高。那么在地前的时候呢，他想象的将来如果修了这个得到了果位的时候，是三法师三个互相独立，啊，他是犯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种错误啊。我们看啊，说别人离体具足而不相收者，啊，亦为不知本觉之性具染恶德。他不知道这个原教人所知道的这一种的这个本觉啊，性具染恶德，不能够全性其染恶修，用整个的性。整个的心就是什么呢？要用一心三观来修啊，一境三谛来修，用这样的方式去修，他不会，啊，他只能部分部分的修，啊，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再修中观，啊，所以他不能够全性其然而修。原教的人就是全性其然而修，一次修这个一心三观。乃成离体恒具三法，所以他这个次第修了以后呢，发现这个他的认知上，他认为将来修成了以后呢，那三德啊彼此之间啊是独立的，因为不像原教的人，原教的人啊看事理啊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那个这个医治，或者是像那个摩西守罗天的天主的那个三个眼睛，知道是那样子的，可是别教不知道，他以为三个是平等，啊，一样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三个彼此之间呢，互相啊，没有这个隶属的关系的，啊，隶属关系，啊，都是经过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灭掉了这个种种的烦恼以后，才能够修得，修得了以后呢，彼此之间呢，通通是有这样子的这个辛苦得来。所以三个呢是独立的，这是别教的人在地前的一种认知。所以乃成离体恒具三法，言不相收者，啊，以其三法定具在性，这是别教的人的认知，认为这三法啊，法身、般若、解脱啊，都是在性上啊，性具，这个他认知是在性具。皆是所发，能发当然是指的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怎么样去降服这些这个惑以及业，这个三法啊，法身、般若、解脱都是所发，也就是都是果报，都是果啊，到了果位以后才能够显现。那么这种情形呢，他用譬喻了，犹如三人啊，各称帝王，啊，法身是个王，般若是个王，解脱是个王，因为在别教的人的修行的过程中啊，他是认为啊，努力的去灭惑，把惑所有的惑三种惑统统灭掉，灭掉了以后呢，三种这个德啊才能够显现， 所以呢，跟他的修行啊是有因果关系，而这三法的彼此之间就没有隶属的关系了，这是他的认知。何能相舍？三个都是皇帝，三个都是最后的国，所以怎么能够互相收舍？是故不知性中三法，二是修者，二乃成恒。不同于原教，前面一条里面讲，原教的人知道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有两个啊是这个修，而这个法身啊是性，随性。所以呢，一性二修，那是原教的人的认知，而在别教的人认知啊，三个都是性，认知上的错误。所以这个两个，也就是二乃成恒啊，这个二指的是般若，指的是解脱。这两个跟法身变成了恒，所以这二指的是啊般若解脱，跟这个法身一起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了恒相。原人不然啊，原教的人不是如此。原知本觉啊，具染恶性，知道所有一切的染恶啊，是本觉。这个性具的故事迷中一切的染恶，当处即是原了佛性。一切染恶啊，当体即是原因了因两种佛性，也就是当体即假即中啊，即假即空，即假即中，当体就是。那么以此二修啊，用这个原了两种修显现于另外一个性，就是显现那个法身本觉那个性。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就知道啊，原了啊是修，而正因啊是性。虽然他们三个都是性，但是呢有一点点差异啊，如一主二臣，好像一个国王两个臣子啊，主摄于臣，臣归于主，三德的相收啊亦复如是啊，三德之间彼此的互相的关系啊也是如此啊。法身在上是性，然后呢般若跟解脱呢在下两点，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呢用三条细线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是性具，但是呢两个是需要修，修了以后才能把另外一个主啊显现。在我们课本的这个1740几页吧，好像那个地方特别有提到别教的啊修行过程中啊，在因中啊是中的，就是三点水这样子的，跟这个地方讲的一样，在这个果位上呢又变成横的啊，变成是这样啊。有关于别教的部分，那么原教的部分呢就在1900多页的地方啊，介绍这个释迁的文字以及这个妙中超这一段文字都有。各位如果现在听的迷迷糊糊的话呢，回去看看那个地方，或者到将来有机会的话啊，或者呢等到这个阮居士啊讲这个妙中超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也不妨啊去听，不听的话呢反正我们有好几位在那里听嘛，把那个他的那个参考资料拿来看看，做多听一下啊，听听别人讲看看怎么样，说不定啊，这边听听那边听听，多听一点呢、啊，说不定就了解了。这很多是这样子的啊，
说实话了，这么高这么深的这一些道理，猛然是第一次听，或者是前几次的听，听了以后啊，真的是很难能够这个吸收。我本身也是这样的，第一次看看了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啊。那么多看多听了以后呢，不管怎么样都接受了，听熟了就接受了嘛，啊，就认为哦原来是这样，好好好，我相信就是了啊。自己本身如果说心里面抗拒，你这样讲我怎么能相信，那就不容易了啊，不容易这个听懂啊。尽可能的就是好好好好好，佛说的嘛，佛说的我们就接受啊，用这样的心态去呢，我想比较快啊，听多了嘛，听多了就接受。好，这一章哈，哎，请说。你在听起信论，到时候就一听就明白了啊。这个别是别货呢，是借别货，其实是指尘沙跟无明。因为这个别货啊，就是有别于二圣啊。通货的话呢，是三圣共通的，对不对？就是见思。那么现在我们归结到这个起心论上去。起心论里面我们讲三系六出，三系啊是第八，就是叫做夜识。这个六出啊就是四识。这个四识里面呢，是这个自相、七地所断啊，七地可断。相续相呢，初地可断。然后再来这个自取相、即名自相。这两个是二圣可断，对不对？好，这样就知道了，这取相即名字相啊，就是这个通货，因为他们是断见识货，二圣可以断见识货，这个通货是见识货，所以呢二圣断的这个通货就是这个四识里面的这两个。那么在别货里面还有这个需要断，第六识里面有这个，还有这个，以及三系里面的这三个都是属于别货。这两个，对不对？好，所以四识啊，一共有四个，夜识呢有三个，三系。这个夜识一定是属于别货了，因为二圣人他根本还不知道有这个货啊，根本还差得很远啊。那么在四识、第六识里面，就是这两个是地上菩萨所断，所以应该是属于别。但是属于别货里面的无名，应该是，因为他三系六出啊，没有讲到尘沙货嘛，是吧？三系六出里面没有讲尘沙货，尘沙货是什么呢？就是度众生的这种的货，啊，度界内众生叫做界内尘沙嘛，啊，度界外的众生叫做界外的尘沙。如果你不会度众生，那就是尘沙货。所以这应该是无名啊，属于无名。这样有没有问题吗？啊，还有吗？还有问题吗？跟三因佛性其实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因为在因地的时候叫三因佛性，在果上就是那个三德。
其实哈，这个目前啊，你现在都在听这个礼拜二的课，还有在听我这个课，又听这个起心论的课，大概听了一两年以后，这些都不是问题。你现在目前觉得这些很深，其实这只是名相而已 啊，只是天台中常用的一些名词，专有名词啊，并不难，不会很难啊。三种天台中讲这个三法、啊、讲了好多啊，跟那个三德有关啦、啊，跟体相用有关啦、啊，跟那个看金光明经里面哦，十种三法，这些都是专有名词啊。一下子你要那个的话呢，其实一方面自己哈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把金光明，你们都有西贝塔大正藏39册啊，金光明经学义啊，看看十种三法里面有这个类似的讲法。其实十种三法是互相相通的啊，这是天台中的这些名相啊，专有名词，其实不难。好，还有几分钟，我们把这个剩下来的这一段哈、啊、记的文字念一念啊，看433页的第六行，止观下正视啊。那么止观下呢，就是指的是432页的第四行那个地方啊。止观下正视啊，如经云啊，如经云啊，又是大波涅盘经啊。经云呢，是在大正藏12660卷啊、哦，不是，这个是如经云呢，说观如来双足啊，两足，经是双足。这一段的经云啊，不是大波涅盘经，叫做大波泥环经卷6。大正藏12899的下来，如经云啊，是在这边啊，也在大正藏12册啊，跟那个大波涅盘经啊是同一本大正藏，可是它在后面啊，另外一个翻译的是卷6啊，说如来两足啊，它原文是双啊，单双的双足啊。自知常无常，其实是比喻自知我身啊，常无常啊。那么常无常真实啊，到如来涅盘的时候呢，一足黑毯，我这个字啊，去查读音啊，音这个坦克的坦。这个黑字旁边这个啊，是指的是黑色的意思，黑色的意思。后面注的是音段，对不对？我去查了康熙字典5种读音啊，康熙字典有5种读音，就是没有这个段这个读音啊，所以它这个读音读这个注成这个音段，我就跑到国家图书馆把那个康熙字典拿出来查，因为我们现在的国语词典这个读音还是不够多，这个字有5种读音，绝对没有这个段的这个读音啊。
我说老师不会无缘无故讲，你要相信
啊。不是，我去查过了，就是我查了康熙字典的读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啊更那个就是稀奇古怪的那个读音啊，不知道到哪里去查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词典啊，我只能这样，就是我的国语词典或者我的这个大陆版的词源，查了没有这个读音，我就去查康熙字典，因为康熙字典字最多，读音也多嘛啊，很多我们都废掉已经不用的嘛，结果查了5个读音，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我抄下来的5个读音我都抄下来，通通没有这个段的这个音啊，音段他讲黑是没问题，解释，因为康熙字典一个是音 一个是义啊，因跟义，义就是解释嘛，它的义就没有这个断的这个义。好，他说如来涅槃的时候，常无常啊，都表现得很真实的啊。在涅槃的时候呢，一个角啊是黑的，一个角呢是光净，净的部分净表法身常住，黑的是表示因即无常啊，所以故云啊，即因即灭啊，谈法身常也啊。那么这个字应该是读谈啊，它是音断啊。这个音集啊，就是指在世八十年的老比丘生啊。来，请坐。因为我一般，我不会这样子的。我所有的哈，我几乎哈所有的，对于意义上也好，对于读音也好，我不认识的字，我一定会去查。我不知道的，它有没有根据的，我一定去查。就是佛法，
原来除非老师原来就是确认的东西，
我就不查了，多查。凡是我不知道的，我一定查。你是给谁听的？
没有，开玩笑。
啊，
不是说后面音断吧？
对。哎，泛音不是打啊，打好，我们这个不是这个泛音，不是泛音，这个好，我们回想。